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以西结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以西结书》。这一卷书是在《耶利米哀歌》的后面。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西结书的第二章，这章一开始是讲到以西结的被召。当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异象之后，他是脸伏于地的。后来他听见神的声音称他为人子，并且叫他起来。昨天我们讲过，旧约圣经就只有以西结先知和但以理先知被称呼为人子，而主耶稣在新约也称呼自己为人子。以西结先知的确经历了无数的痛苦与心酸。如果有人问哪一位先知是我最不愿意做的，那么我一定会回答说，是但以理、耶利米和以西结。而这三位之中，又以以西结为最甚。当然，但以理是在巴比伦的王宫之中，他经历过不少的危险，就像在狮子洞里面熬过一夜，这绝不是简单的事。如果不是有神介入，封着狮子的口，但以理是必死无疑。这一群的恶狮，怎么不会把但以理当作他们的美食呢？可是，如果将但以理跟以西结比起来，后者的工作是更加的艰难。因为但以理除了有几次惊险的经历之外，他还曾经享受过巴比伦王宫的奢华生活。当时同期的耶利米又年纪老迈，已经到了退休之年，虽然他一生的遭遇极为坎坷，被囚禁，被他的子民陷害，可是相比之下，以西结的任务是更艰巨的，事实上也是极为艰难的。他是向那些被盗的以色列人说话，传信息给他们，而以西结是被差遣到那些自以为是的神的子民中间，他们是悖逆神的人。神的灵现在降在以西结的身上，预备他去做工。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二章，我要读第二节的经文。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二节，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灵就进入我里面，使我站起来，我便听见那一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 神的灵给以西结有工作的能力，让他有足够的能力去承担他所要做的工。今天神也呼召我们去做他的工。当神这样呼召我们的时候，神同样会给我们能力去做那一份工作的。事实上，神的工作是只有靠神的能力才可以做成。神将责任交给我们的时候，神必然给我们充足的能力。我们的责任是只要依靠神，认识到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承担，乃是靠神。摩西经过了40年的旷野生活之后，他终于学会了这个功课。生前他满腔的热血，想为自己的百姓抱不平，想凭着他自己的拳头去解救同胞的苦境，却是不能成事。但经过40年的磨练和学习之后，摩西学会了靠神去拯救百姓。而事实上，拯救百姓是神的工作，是唯有神才可以做的。神不过是接着他为器皿，使用他为出口，去成就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罢了。神叫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，神知道他将要怎样行，神也有足够的能力，不是摩西本身有什么，乃是神在他里面使用他而已。今天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，神的原则依然没有改变。无论是我们为神做什么，是传讲信息，是到别处去传福音，我们所依靠的也是圣灵的能力。没有神的同在和能力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神叫以西结做一些十分艰巨的工作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神也预先透露给以西结知道，如果我们自己知道所做的将会是一些什么功，可能我们会退缩，或者是临时改变主意。但是以西结没有，他实在是一位好先知，是尽忠职守的好先知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他们是悖逆我的，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，直到今日。这众子面无羞耻，心里刚硬，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。这是何等的一句话！神告诉以西结说，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他们是悖逆我的。在整本以西结书中，悖逆这个词经常重复的出现。这些子民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悖逆神的。国民这一个词，并不是神通常用来指着他所拣选的子民说的。这个词一般来说是以色列人用来形容外邦人的，例如希尼尼人和异教徒等等。这就让我们看见，现在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已经沦落在这样的光景之中，他们已经跟周围的外邦人混杂，没有分别。难怪在神的眼中，他们就好像外邦人那样。神说，他们是悖逆的国民，是悖逆神， 是不受管教的。今天也许很硬心的人就是在教会进进出出的人，他们不错是到教会去，可是却是不肯接受福音，拒绝听从神的话。虽然他们身在教会，但是内心却是背逆神，这种的情况实在可怕，这些人是最难悔改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他们是悖逆之家，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神对以西结说，我差你到这些悖逆的国民中间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但是他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这是神差以西结去的目的。以色列人不一定会听，但起码他们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在他们中间有神的先知，是将信息传给他们的。以西结走了之后，百姓会说他真是神的先知，虽然他们仍然是不信，但是不会否认有这样的一位先知。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，我们忠心的传，让世人知道神的福音，基督的救恩，他们不一定听，可是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，就是使他们知道，我们的责任也就尽上了，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六节。人子啊，虽有荆棘和吉利在你那里，你又住在鞋子中间，总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怕他们的话。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还不要怕他们的话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。很明显的，以西结是要冒险的，他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，但是神叫他不要怕，不用怕这些人的话，神是永远站在以西结这一边的，正如神会加力量给他工作一样。以西结书第三章是先知的预备功夫，神预备以西结去接受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。以西结跟耶利米是不同类型的，耶利米是一位哭泣的先知，经常是泪痕满面的去劝诫以色列人，在当时的历史关头中，神必须用耶利米这样的人去让百姓了解到神内心的感受，神对他们的心，因为他们屡劝无效，才让他们被掳去。现在百姓已经被掳了，然而他们的悖逆仍然是有增无已。当时圣殿跟耶路撒冷城还在，仍然没有遭到毁灭和火烧，直到被掳之后七年，巴比伦人回来再毁灭那地。所以当时仍然有假先知不断地告诉百姓说他们是神的子民，不久就会归回本国的。他们还对以西结说，你是谁，怎么说这样不吉利的话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不会长久被掳的，必然会返回自己的国土上。可是神明明地对以西结说，你告诉他们，他们是不能回来的，他们被掳的期限是七十年， 正如耶利米早已经说过的，他们要在巴比伦住满70年，要在那里做苦工，租运河，在田间工作，做苦力，生活苦不堪言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3章第1节的经文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吃你所得的，要吃这书卷，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。这里再一次出现人子这一个词，是神在以西结艰苦的工作中给他这样的称呼的，特别是在他受苦的时候。神说，要吃你所得的，要吃这书卷，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。这是很特别的食物，不是吃什么好吃的东西，乃是吃神的话，是这一卷书。神的话是我们的粮食，是可吃的。一个人在传讲神的信息之前，必须先吃神的话，先对神的话有深入的了解，先好好的自己消化过，然后才可以宣讲。否则所讲的连自己也没有入心，怎么能够对别人有帮助呢？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章第2节跟第3节的经文。于是我开口，他就使我吃着书卷，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，充满你的肚腹。我就吃了，口中觉得其甜如蜜。神的话是我们的粮食，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粮食。我们不单要爱神，更要爱神的话。或者说，除非我们爱神的话，我们才可以说是爱神。如果我们连神的话也不爱，我们就没有资格说我们爱神了。以西结吃了神的话语之后，口中觉得其甜如蜜，他喜爱神的话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章第4节跟第5节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，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。你奉差遣，不是往那说话深奥、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，乃是往以色列家去。神没有差遣以西结到外邦人中间去传道，神只是差他去向自己的同胞说话。他不用到别国去学别国的话，向别国的人传信息，他只是到以色列家去而已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章第6节跟第7节。不是往那说话深奥、言语难懂的多国去，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。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听从你，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，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。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坚心硬的人。神对以西结说，以西结啊，我差你往这些悖逆的百姓中间，他们不听我，同样的，他们也不会听从你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章第8节跟第9节的经文。看哪，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，使你的恶硬过他们的恶。我使你的恶像金刚钻，比火石更硬。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你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。 神叫以西结到百姓那里去，将神的话告诉他们，而神会使他的额和脸比他们还硬。神没有使耶利米的脸硬，耶利米有一颗柔弱的心，面对种种的困难，耶利米只有伤心哭泣，他不是一个心肠硬的人。甚至有一次，耶利米的感情无法承受得住，他要向神辞职。但是以西结没有这样，神告诉他，以色列人的额和脸是硬的，可是我要使你比他们更硬。跟着神告诉以西结，他应该怎样的警戒以色列人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三章15节到19节的经文。我就来到提勒雅毕，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，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。过了七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，你若不警戒他，也不劝诫他，使他离开恶行，拯救他的性命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恶人，他仍不转离罪恶，也不离开恶行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。神给以西结的工作，就是命令他作为一个守望的人去警告以色列人，他们无疑是不想听的，但是以西结却必须如此的警戒。神对以西结说，你若不警戒他们，以致他们在最终死亡，这个责任就归到你的身上。可是如果你已经尽了责任去警戒，但是他们仍然悖逆不听从，死在罪恶之中，那么这便不是你的责任，他们的灭亡与你无关了。以西结的工作是向悖逆的以色列人发出警告，他不必理会以色列人听从与否，他只要警戒他们就是了。古代做守望的人，责任是十分重大的，因为他要在城墙上细心的到处查看。城墙是为保护而有的，晚上城门都关了，守望的人就要上到城墙最高的地方，在漫漫长夜中负责监察看守。他要有锐利的思想和眼睛，在黑夜中观看城外的一动一静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他的耳朵也要特别的灵敏，能够听见周围所发生的事，察觉敌人的侵袭，否则城的安危如果出现问题，就是他的责任了。圣经也有不少的经文讲到守望者的工作。以赛亚书第62章第6节说，耶路撒冷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。诗篇第127篇第1节也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守望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是关乎整个民族国家命运的。现在以西结就是被神派作一个守望者， 负责警戒以色列人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向你谢恩，你施恩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常常过一个警醒祷告的生活。我们不单为自己警醒，也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警醒，免得落在撒旦魔鬼的网罗里面，免得犯罪离开你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信而顺服的心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